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加拉太书 Galatians chapter 1 verse 11 to 17。翻到以后呢，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神的话，十一节到十七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也感谢你在复活的日子赐给我们能够在主里敬拜你、赞美你，也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主，我孩子实在是祈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你的每一个儿女，祈求你的圣灵和圣道一同的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做工，无论是我们传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了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七节的经文，这是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第三次的讲道。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更好的理解第一章的内容，我们先将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纲要和内容给弟兄姊妹概括一下。第一章的一到五节就是保罗在基督里向加拉太教会的问安，是我们第一次的讲道。然后第六节到第十节就是保罗责备加勒泰教会很快随从了别的福音，是我们上一次的讲道。那么十一到十七节是保罗重申他使徒的职分，然后十八到二十四节是保罗讲到他作为使徒的训练。所以我们看到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主要是在讲保罗用回顾的方式讲到他怎么样被蒙召成为外邦的使徒和得到了怎样主耶稣基督的训练。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十一到十七节就是保罗重申他使徒的职分。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要讲第一个内容就是保罗信主前的光景，就是保罗信主前的光景 Paul's situation before he believed in the law。 第二个我们要看保罗重申他蒙召为外邦使徒的职分。第二个我们要看保罗重申他蒙召为外邦使徒的职分，就是 Paul reaffirms his calling as an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最后我们要看来自基督启示的福音，最后我们要看来自基督启示的福音， the gospel revealed by Christ.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就是保罗信主前的光景。保罗信主前的光景，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始就以使徒的身份向加勒太教会问安，接着保罗就开始责备加勒太教会，他们很快就随从了别的福音啊，就是 follow another gospel。接下来呢，保罗就重申了他作为外邦使徒的呼召的职分，以及他呼召后跟从主的这个训练。我们说保罗为什么一开始就重申他使徒这个职分的重要性呢？因为在加勒太教会的假先知们啊，假使徒们，他们不仅传扬不一样的福音，其他的福音，别的福音或者人的福音，他们还攻击那个真正传扬基督福音的使徒保罗啊！他们所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否定使徒保罗的这个外邦使徒的权柄和职分，因为当他们否认保罗使徒的权柄的话，就意味着保罗没有来教导和教训他们的这个权柄和能力。那么保罗的教导也不是来自基督的，而是保罗自己的，是属血气的。因此保罗必须要回应，重申他保罗使徒的职分和权柄，就是为了抵挡那些假先知、假教师、假使徒们的错误教导，将加勒太教会将他们从错误的教训中拉回来。保罗在重申他的使徒的职分和权柄之前，保罗首先谈了他信主之前的光景。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经文，就是我们先从13节、14节先来看。保罗在13节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中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在这里概括了他信主之前所做的两件事情，或者说他不信耶稣基督为救赎主之前，他引以为傲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这里面保罗讲了两点，第一个，他是犹太人，或者说他是犹太教徒，而不是一般的，他不是一般的犹太教徒，乃是对他自己的这个犹太教信仰的这个大发热心的犹太教徒啊，他是犹太教徒，而且是为他的这个宗教大发热心的犹太教徒。所以保罗在14节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那么有关这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啊22章保罗有一个见证，就是我先给弟兄姊妹读22章1-3节。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我们知道保罗他有着双重国籍啊，他是犹太人也是罗马公民，他会讲希伯来语，他也会讲罗马话啊，希腊话。当他讲希伯来话的时候，他们就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在讲到说他是犹太人，他生在这个基利家的大树，而且长在那里，而且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啊，弟兄姊妹，我们反复的讲过，加马列是当时犹太教中最有名望的导师，也就是说，保罗是在 这个名师之下受教的门徒，而且他还按着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的侍奉他们的神。他说就像你们今天众人一样，如果他们自己的宗教，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如果他们自己的宗教能够拯救他的话，能够救赎他的话，保罗的意思，那我第一个会得救。如果是按照他们的宗教，如果是按照他们的这个所行的律法，按照保罗的热心，那么保罗肯定是第一个得救。保罗不仅对他的宗教大发热心，而且保罗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他竭力的去维护他所信仰的宗教。十三节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22:4-5，保罗这样讲到，他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啊，保罗是他持守他的犹太教信仰，他认为你们这些人才是异端啊！不仅这样，他而且奉这个道的人，他说这个啊，把他们直到死地，把他们这个所拿下监。第五节说，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啊！保罗做的，他在犹太的教堂里讲到他们的大祭司，讲到他们的长老都可以为他做见证。我又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他们，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回耶路撒冷受刑啊！他这样的去，不仅这个对他的宗教大发热心，而且为他的宗教呢竭力的辩护啊，而且去残害迫害那些信仰基督信仰的人。保罗在信主之前为什么为自己的宗教大发热心？因为他自己以为他所信仰的犹太教，他祖宗的遗传，他祖宗的传统律法都是真理。保罗为什么这样热心？因为他相信他祖宗的遗传，因为他相信他所信仰的犹太教就是真理，他所相信的就是说他们的律法是唯一正确的，因为他相信只有他们的宗教可以拯救他。不仅如此，他还竭力的为他的犹太宗教信仰辩护，所以他才去逼迫那些和他信仰不一样的人啊！这就是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犹太教极其狂热的信徒，而且他笃信自己的信仰，而且他极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不也一样吗？我们笃信的可能和保罗不一样啊，我们可能在中国无神论的国家，我们笃信的可能不一样，对不对？其实从实质上讲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从实质上讲的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假神偶像的信仰。我们可能笃信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都去读书；我们可能笃信唯有金钱可以使鬼推磨啊，钱能够成就一切；我们可能笃信科学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都去学习科学；可能我们笃信唯有子女是我们未来的梦想和寄托的实现者；我们唯一不信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过去所笃信的东西啊，不一定是犹太教，但是我们笃信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假神，都是偶像。而且我们也像保罗一样大发热心啊！你为你的信仰的科学，你为你学习的成绩， 你为你科研的成就大发热心。可能我们也像保罗一样，我们是那个同类中的那个佼佼者。弟兄姊妹，你觉得不是吗？否则你怎么会来到美国？你都是你同类中的佼佼者，你为那些大发热心。给弟兄姊妹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其他国家的姊妹，她最近回到国内探亲，带着孩子。那她住在上海的旅馆里面 ，hotel 里面，是挺好的旅馆。那有一天呢，她就听到隔壁房间，就是说这个孩子被打的这个尖叫哭叫的声音，而且把她的两个孩子吓得也是非常的害怕，没见过这种情景。所以这个孩子就说得赶快报警啊！所以呢，他也不顾一切，就是说，因为打了他说将近有半个小时，他觉得肯定不是别的，肯定是在打孩子。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个去敲门，敲这个隔壁这个房间的门。他说：“我当时也不知道神给我多大的勇气，我用很大的力气敲。”所以那个门终于打开了，他说出来一个男的凶神恶煞，手里拿着一个皮鞭，说这个我管你什么事儿啊。他说非常的凶，而且冲着他直骂。啊，这个时候那个孩子就11岁12岁左右的女孩子，就是被打的这个身上都是青的，就跑的躲到他后边，而且那个妈妈也是出来跟着一起骂，骂得极其难听。然后这个男的还说：“你有本事去告，你也可以到前台去报告。”所以呢，他就跑到前台去，这个跟这个前台讲，前台觉得也管不了，啊，前台告诉他说：“他说他们住这儿已经很久了。”经常这样，别人也这样 complain， 不行你就报警了。后来他就报了警，后来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以后呢，警察也责备他，问他为什么报警，问他为什么管这么多事儿，警察也管不了，警察也不管。他说那个孩子就被打的，看见服务员来了就躲在那个后面。后来他去这个前台了解到啊，那个前台说那没办法，他说这你要是不愿意住，那我们给你再换一个地方去啊。他觉得说我怎么办呢？这个警察也不管，前台也不管，这孩子不被打死了吗？然后他说这个能不能找什么像国外这种有这个儿童保护的机构啊，或者电视台什么的，能不能管。所以那个服务台说那你要觉得危险，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去啊。他们还挺热情，给他换了一个地方。那他在这个过程中就了解到说什么呢，这个妈妈是上海人啊，爸爸是新疆人，那他们为什么住在这个 hotel 呢？就是因为那个区有一个非常好的学区，所以他们要让孩子在这里读书啊，就花很多的钱要让这个孩子在这里读书。那孩子学习成绩不好，那他们就每天就打啊，就是用这个皮鞭，就是说抽，甚至呢虐待他，不给他吃的。所以那孩子饿得没办法，有时候就跑到前台去找服务员要一口东西吃。他说从来没看到过像这样魔鬼的人。他说他们的目标里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孩子考好成绩啊，读好书。他说那个就是他们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在美国待久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简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在你要在这种在这样的国家，你都觉得这种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但是在中国，你看到没有，都一样，警察也不管， 谁都不管啊。那父母的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得啊，在中国人眼里那也是唯一的出路，你得考最好的学校啊，你得靠着这个啊怎么样出人头地，那就是他们的梦想，那就是他们的偶像，为他们的这个偶像大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虽然我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跟保罗过去没信主之前我们一样的，我们都曾为那个偶像，为我们所谓的真理大发热心。其实我们都是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我们还以为这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一生极力奋斗的目标。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信主之前的那个光景，或者说他在信主之前，他曾经为他的那个宗教信仰、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但他还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保罗重生，他蒙召为外邦使徒的职分。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在讲到他自己蒙恩召，就是蒙恩得救，和他重生自己的使徒职分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了两点，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是上帝在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拣选了他，而且上帝是用他全然的恩典呼召了他啊，拯救了他。就是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那么这里讲到，圣经里也说，上帝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说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我们根本都不认识那位神。圣经推得更远，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没有我们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母腹的时候，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在抵挡上帝的时候，我们以神为敌，我们在犯罪行恶的时候，上帝就用他的恩典呼召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和恩典，还不是说我信犹太教，不是说我对我祖宗多发了多大的热心，不是说我学习成绩多好，不是说我考试考得多好考到美国了，都不是。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接下来的见证说，第六节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路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在那个大马色的那个路上，他去抓基督徒的那个路上，耶稣复活的主如何拯救了他。这一位以前是以耶稣为敌，逼迫耶稣，逼迫跟随耶稣的人，今天耶稣奇异的恩典却临到了他，拣选了他，拯救了他。这些都不是保罗啊，这些原本是保罗根本不配的，不配得的恩典和救恩临到了他。第二点，上帝不仅拣选了他，记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他成为他的儿女，上帝还亲自拣选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十六节说，既然乐意将神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它传在外邦人中。就说上帝不仅拣选了他，拯救了他，还把他儿子的那个启示的真理。什么是他儿子启示的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启示在他的心里，让他到外邦人中去传这样的福音，也就是拣选他为外邦的使徒。那我们在第一次的讲道中，我们讲了有关使徒职分的三个条件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三个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是上帝亲自呼召的，就说这个职分啊，不是来自人的，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赐的，上帝呼召的，所以他有着属天的权柄，来自上帝的。第二一个，他就是受死复活主的见证啊，使徒他们都是受死复活主的见证，他亲眼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受死，亲眼看到了基督的复活，他们是见证人。也就是说他们领受的都是真实的，他们肉眼亲身看到的。第三个，就是他们亲自领受过主的教导，跟随过主，领受过主的教训。就如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十七到十八节说，保罗信主以后，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在十二使徒之内的，那个先被主耶稣这个在生前呼召训练三年多的门徒，保罗是在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呼召训练的使徒。所以保罗说他我没有先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以前的使徒，而且去了哪里呢？去了亚拉伯，然后后来又回到大马色。他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啊，和他们同住了十五天。我们下次讲到会讲这节内容。那么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在亚拉伯的三年训练啊，是接受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明白基督福音的真理和上帝旨意的计划，然后再回到大马色。所以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节说，他说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这个是基督。那么保罗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有关保罗信主蒙召外邦使徒的见证啊，这个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第八节，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就是只有保罗听到了主跟他讲的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啊。十一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弟兄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我们知道这个当那个光啊照着那个扫罗的时候，保罗的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就是他们祖宗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让他明白他的旨意。他又看得见那位义者，就是耶稣基督，听到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万人做他的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所以 只有圣灵的洗啊，信靠基督的福音才能洗去他的罪。后来我又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我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所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在这里讲了他信主的见证，讲了主蒙召他为外邦使徒的见证啊，他不仅把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下到监里面，而且在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啊欢喜看守他们的衣服，与他们同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向加勒太教会见证了他信仰之前信主之前的这个光景，以及他如何蒙了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恩典被拯救，又如何蒙召成为外邦福音的使徒。保罗的目的就是要驳斥加勒太教会的假先知假使徒，使徒他们试图通过否认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和职分，来达到否认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来否认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真理。那么他们就是要得到说，我们传讲的假使徒假先知说我们传讲的才是真理啊。那么下面最后一点，我们来看来自基督福音的启示，来自基督启示的福音。那么保罗强调他的使徒的权柄和职分的目的是什么呢？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前面的经文，就是十一节往下，十一节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保罗记着他的信主蒙召的经历，保罗要向加勒太教会强调的是，他所传讲的福音和那些假教师所传讲的福音有三个重要的不同。保罗和假教师的比较，保罗和他和假教师的比较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可以清楚地让人看到什么是假福音，什么是真福音。那么保罗讲的第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保罗说，我所传讲的不是出自人的意思啊。保罗说他传讲的不是出自人的意思，他传讲的不是出自他自己的东西，他传讲的不是来自他自己的意思。那么保罗要驳斥假先知假教师们所教导的错误教训，假福音是来自人的，是来自人的，是他们个人的意思，是他们属肉体属血气的，是他们人的宗教，就像他之前没有信主一样。保罗驳斥加勒太教会假先知的错误教训，假福音是来自人的教导，是属血气的。所以他们认为啊，你要行割礼，你要靠你的行为，你要靠律法来称义。保罗要驳斥他们说，你们要靠割礼，靠行为，靠你们的这个行律法称义，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就如他自己啊，就如他自己称义得救，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基督的恩典， 啊，他是因为这样得救的，而不是因为他过去是如何的抵挡神，为着他自己的宗教，为着他的信仰大发热心，甚至逼迫神的教会得到的结果。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说，他所传讲的不是人的意思。第二一个，保罗要说，因为我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他传讲的不是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也就是保罗强调他使徒的蒙召和训练，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不是来自人的，来对比驳斥那些假先知们、假教师们，他们是来自人的领受啊，他们的不是来自基督的。因为保罗他有使徒的权柄和职分，他受过主的教导，他是从主那里领受的。第三个，保罗要强调，因为我所传讲的福音不是来自人的教导啊，不是从人的领受的，也不是来自人的教导。那么保罗作为上帝呼召的使徒，他所领受的福音啊，教导他的福音是耶稣自己，是耶稣自己，而不是来自人的教导。甚至保罗说，他不是从别的使徒那里得到的教导，不但不是人的，甚至也没有是他从别的使徒那里得到教导。前面我们读的经文，保罗说，我没有直接去耶路撒冷去找那些先前就被蒙召的使徒，而是直接来自耶稣基督的教导。第四个，保罗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来自基督亲自启示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不是人的福音，是基督教导的福音，不是来自人的教导，是从基督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福音。就如十二节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加勒太书，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第二次讲到的经文里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这样领受的，我这样教导你们的，然后在第六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那个福音，你们去随从了别的福音。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所以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保罗这回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为什么这样的骄傲呢？跟你传的不一样就当被咒诅吗？对，因为他所领受的是从基督那里领受的。所以保罗在第九节第十节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啊！如果你们领受的跟我所传讲的不同，你们那些领受的那些错误的就当被咒诅。保罗在最后表明了，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在讲到他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只知道传讲那个从基督领受来的福音，他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说，如果我要讨你们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之所以强调他信主的见证，蒙召使徒的职分和权柄，就是要让加勒太教会真的明白，他所传讲的福音是真正从基督领受的，从基督教导的，是来自属天的真理，属天的福音，不是人属地的东西， 不是虚假的人的福音。保罗要驳斥加拉太教会的假使徒、假先知们，如果像你们所教导的，如果是靠行为、靠肉体得救的话，保罗说我最有资格啊，我最有资格，我最有资格靠肉体得救，因为我曾经为我的宗教大发热心啊，我为人的宗教大有长进，我还曾极力的维护我的这个教训啊，人的宗教、人的律法，甚至我为我的这个宗教信仰去逼迫那些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要驳斥那些靠行割礼、行律法得救的那些错误的教训，保罗是怎么见证的呢？腓立比书三章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可以靠肉体的话，我更可以靠着了。”保罗说：“如果你们靠肉体得救，那我比你们更可以靠肉体得救。”保罗接着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列了一大堆。保罗说，如果论肉体的话，我是受割礼的犹太人；如果那个论家谱和祖宗的话，论那个家谱和祖宗遗传的话，我是纯正的犹太人啊，非常纯正，纯正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便雅悯支派的最纯正的。如果论那个宗教的热心的话，我是那个逼迫教会的；如果论那个行摩西律法的话，我是无可指摘的。但保罗强调，这些都没有使他得救。保罗说，我得救不是靠这些，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靠耶稣基督启示和成就的福音。所以保罗以前所行的所这些都没有让他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恩典使他得救了。所以保罗在接着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往下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保罗以前看重的、对他有益的，他觉得今天这些跟基督这个福音相比都是有损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说：“他说，他都当那些万事都当成有损的，他只认耶稣基督啊为至宝。”而且接着又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那些东西他以前看为有益的啊，无论是他的传统也好，无论是他的遗传也好，所有的一切啊，他都当着粪土。他的学识，加玛列手下受教的啊，他的法利赛人遵行律法的，他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没有靠那个信他的律法而被称义，而是因信基督的义，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啊，这样认识的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信的福音是信服基督为他的死 和他同死同埋葬，信服基督为他的复活，他也要复活，是这样的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保罗向加勒太教会见证，他信主完全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重申他使徒的职分和权柄，就是要强调他是上帝亲自拣选的，是蒙恩典拯救的，蒙恩典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领受了从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因此他所传讲的福音不是来自人的，而是单单来自基督亲自的启示。他所领受的不是人的教导，而是来自基督的教导。他所领受的不是来自人的属血气的，而是来自基督属天的属灵的启示。保罗有关福音真理的教导，不仅对加勒太教会，对哥林多教会，对腓立比教会是重要的真理指导，对你我今天的教会更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保罗蒙召的见证也是你我一样蒙召的见证啊，弟兄姊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蒙召信主的见证不都是一样吗？都是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才得救的。保罗强调他所传讲的福音是属天的，是来自基督的启示，那么我们今天也只传讲基督成就的福音和启示。所以保罗传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今天也要只传讲基督成就的福音，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保罗强调他只传讲基督的福音，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也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不传讲别的福音，我们也不传讲人的福音。保罗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因为他蒙恩得救赎的唯一福音，因为这是他蒙恩得救赎的唯一的福音。同样的，我们也是领受同一样的福音，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是拯救我们的福音。保罗强调他所信靠的福音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强调他领受的他信靠的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也要坚定地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啊， the only one lordship。 保罗为真正的福音大发热心，为他所信仰的真理辩护，来驳斥异端。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发热心，为我们所信仰的真理辩护，来驳斥现今这个弯曲悖逆的这样一个各样的异端充斥的社会。我们今天有人本主义，有自由主义，有阿米念主义，我们还有世俗物质主义，还有一切去上帝化的敌基督的势力。所以我们面对的更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啊，为我们的福音大发热心啊，为我们的信仰辩护，来驳斥各样的异端。最后保罗在腓立比书中给他们有警告也有劝勉啊，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的警告和劝勉。腓立比书3:2-3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保罗在警告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防备那些犬类，防备那些作恶的，防备那些自行割礼的。 但是我们这种真正在圣灵里割礼的啊，乃是以上帝的灵来敬拜，乃是以耶稣基督夸口，不是靠着肉体。保罗在最后的劝勉中说，十三十四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说，他说保罗都这样了，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真正为他所信仰的信仰真正的发热心啊，向着标杆直跑。那保罗要得到什么呢？他说要得到上帝在基督里从上面，从那个上面招他的，蒙招的，得来的那个奖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不是使徒，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随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都有着一样的使命啊，就是要这个见证那个基督的信仰，见证基督是主，把荣耀都归给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盼望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警戒劝勉，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的警戒和劝勉。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丰盛的恩典，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初代教会你所拣选蒙召的使徒们，还是那些初代教会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使徒和先知们的见证而信主的，跟随主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甚至包括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信主蒙召的门徒们，主，我们有着同一位的主，我们有着同样的信仰，同样来自属天基督启示的真理。主，我们也看到在初代的教会，无论是在哥林多教会、加勒泰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主，我们都看到各样的假先知异端充斥着。主，同样的，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中，更多的假先知、假教训、人的福音、人本主义、世俗主义、去上帝化，一切的一切，主，都充斥在今天的时代中。主，也让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来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启示的福音，我们只领受耶稣基督启示的福音，我们只领受从基督来的教导，我们只传讲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真理的福音，我们也只信靠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主，也让我们像保罗一样，不仅警戒警醒我们，也让我们为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唯一的福音，不仅要做见证，而且要大发热心，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是唯一的救赎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和福分。谢谢主，把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